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杂食男子，我是阿杂，
我是尚恩。
那大家今天起了一个大早啊，就是为了要录这个音啊。
还好吧，没有很早啊。
没有，我今天七点多就起来了。
哦，因为你昨天自己睡着啊。
而且我昨天睡到沙发，其实现在还没洗澡。
Dirty boy，
好累哦。还有今天天气够冷啊。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在等山的时候啊，我就是打开了 YouTube， 想说，哎呀，一小时的时间不知道要干嘛。
是
YouTube 好像在连播《琅琊榜》哦，然后商恩一进来就说：“在看这是什么东西，垃圾片。”我想说，哇，商恩这人真是很无知啊！
不是，就是看起来又是那种中国宫廷，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琅琊榜》，好不好？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顺便开拓一下商恩的视野。
好好，请说。
就是《琅琊榜》，他真的是。中国拳斗剧的起源
是这样吗？
是啊，就跟那个宫斗剧是《甄嬛传》是它的是起源是一样的，所以是真的很好看的。
OK OK，、啊、我会找时间去看那个解说版，
说三分钟看《琅琊榜》。
对，毕竟我也是跟布莱德比特一样，
你就是一直在看什么名著精简版，
七分钟教你了解七宗罪。
欸，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很多这种经典剧啊，在新年期间都会网络直播，欸，一次把72集全部都播完。
72集真的很多，欸。
欸，可是你不懂这个乐趣啊，就是在于新年的时候，像大家都很知道嘛，新年会有那个《甄嬛传》的联播嘛。
我知道，对。
你就是随时随地，就是闲来无事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参与，这已经是个全民运动了。哦。因为它剧情太经典，所以大家都很熟悉。我本来有想过要录《甄嬛传》，可是我觉得对你来讲应该太痛苦了，
这负担有点太大。没有，我看过一些啦。我记得我前面应该有一些是真的有实际上看剧的
啊。哦，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我知道那个是不是有一个贵人，他会在那边跳舞，然后怎么样？
跳舞，很多人都跳过舞。欸，哎，你在说甄嬛她有跳惊鸿舞是不是？
不是甄嬛，不是甄嬛，她的一个对手。是
安玲珑
贵人吗？
安玲珑，啊，
哦，对对对对对，
冰溪
哦，对啊，
他还
会滑冰
啦，
对啊，我记得我看过那个，
哎，欸，人家古代蔡依林，哎，嗯，后宫蔡依林，哎，
是这样吗？
是啊，
哦，旋转跳跃的部分。
好啦，反正我觉得像这一种经典的剧哦，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录啦，因为它真的太长了，哦，但是真的很有趣，大家有空可以研究看看。
对啊，我真的是对于这种中国宫廷剧真的是超级不熟。
好啦，而且今天哦，录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其实也是有好几个题目在选啦，我也是先跟大家讲，
左右为难。
就我们本来有考虑要录可怜的东西，还有最后的七宗，
降世神通，
降世神通最后的七宗，后来就是左右考虑了之下，好像都不太适合。但其实很多人敲完可怜的东西，
真的假的？
真的。你知道我为了做这集，我还除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品看完之外，我连可怜的东西跟最后的七宗全部都看完了。哦，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觉得可怜的东西，尚恩一定会边看给我边翻白眼。哦，
是这样吗？因为蛮多人推的，所以可怜的东西也是我跟你提啊。然后只是你看完之后，你就说不适合我，是跟分手的决心有同样的感受吗？
没有，我比较喜欢分手的决心。
哦，真的，
我觉得他会比较跟芭比被我放在同一类。
I'm a Barbie girl，
不对，但是他是比较走血腥跟成人版的
Wild Barbie，
对，他是比较成人版的，里面该做的爱都有做，该露的点都有露。
OK，
因为我其实前阵子才有在网络上看到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还是对不是对芭比，而是对可怜的东西有很高的评价以及一些讨论。可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部说道理大过于讲求故事好看的电影，
所以也是女权主义相关的，
女权威权，一个女性要如何成长成现在这样子，必须要经过哪一些的突破，类似像这样子的。
说到女权，我突然有一个最近让我看不顺眼的事情。
怎么突然间岔这个题？
我最近陪我儿子在玩这个《马里奥奥德赛》，
然后呢，
因为奥德赛它就是一个你要修好一辆飞船，它叫奥德赛号，然后重点就是因为那个一开始库巴把碧姬公主绑架走，
对，
他要跟碧姬公主结婚，所以呢，他就开着他的库巴飞船呢，去搜罗了整个地球上非常多神秘的地方，
是，
然后搜罗他们最珍贵的宝物，把它抢走，
对，
比如说蛋糕岛的蛋糕，
好，
然后这个哪一个水晶岛的钻戒之类，我已经忘记详细的名称，但是反正就是他会抢走钻戒。世界的名产都被库巴抢走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追寻着他的足迹，然后把我们的奥德赛号一步一步从一个小破船，
okay，
我们就像一路追着他走遍了大江南北，
所以他反正就是跟随着他抢名产的脚步，是，
对，
他没有来台湾抢蛋黄酥之类的，这我是不能接受的哦。
对， 当地的人民就跟你一样困扰啊，怎么办？我们最有名的东西被抢走了，
没有蛋黄酥可以吃了
之类的。我们就一路追随跟着库巴飞船，他们最后的定情之地在哪里？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
在 The Moon 月球上。
啊，月球有什么名产吗？
没有，他们就是在月球上建立了一座宫殿给碧姬公主。
OK，
我那个时候在过程中，我就觉得我每次在过程中看到库巴这么认真的在准备婚礼
，OK，
以及碧姬公主看起来那个表情都没有很明确的拒绝他，我就暗暗的对于碧姬这个人的人格哦，碧姬公主哈，不是在讲我妈，碧姬公主这个人的人格哈，产生一点疑义。
你觉得他不是被强抢、
啊？他没有一直说啊，不要啊，救我啊，马里奥！这样看起来其实是他没有很不愿意。我身为一个马里奥，我是不是在抢婚呢？
哦，那你的意思是就是碧姬公主其实就跟雅典娜一样啊？
对，最后到月球最终决战的时候，哇！我们救完碧姬公主之后，结果宫殿居然有一个神秘力量要爆炸，要毁灭了。这个时候游戏就让我们化身成库巴。
对，
我们可以使用库巴这个角色带我们用强大的暴力逃出那个宫殿。
OK，
所以最终呢，这个游戏就 ending 在我们的太空船旁边，因为库巴的飞船就爆炸了嘛。我就跟碧姬公主献上了我的爱嘛，就马里奥就说啊，我追着你一路到这里啊，我爱你什么的这个的。然后库巴呢，就缓缓的从这个很疲惫、受伤的身躯中醒来。然后他就看到我在示爱，他也不甘示弱说，说、碧姬公主收集了这么多名产送给你，我也很爱你啊。这个时候，碧姬公主做出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她居然转身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把我跟库巴都踢倒，就开走了我的飞船，把马里奥跟库巴丢在月球上。
你们就是两个那个啊，火山孝子、啊。
对，我傻眼呢、欸，真的是碧姬公主，真的不是叫假的哎、欸。
不对，你们就是一开始就没有搞懂她到底有没有想要你们呢、啊？她只想要自由啊！我跟你讲，女权的各位，我还是站在你们身旁的。上恩就是太糟糕了，自作多情。
哦，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让人家会产生疑窦的地方，因为她从头到尾都默不作声。哎、okay. 欸，我追着你，帮你收集了这么多。力量之月才修好的飞船，
没有没有，我跟这边要这边客观的跟大家分析、嗯，我觉得目前听起来啊，碧姬公主本人有问题没有错，可是马里奥也是一厢情愿啊。
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是
谁？
库巴，
没有库巴，他错在他强抢民女，他自己也有问题，好不好、哦？
可是他对民女很好啊。
没有，我只能说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人是无辜的。
好吧，好吧，就是我只是在跟那个跟我儿子在全破的时候、看到这个结局，我就。转头跟我儿子说：“漂亮的女人不能相信，
是吗？我就应该是说，要追求女生之前，要先搞懂她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开始对她有一些人格塑造上面的教育。哎，
看来是会有点偏差。好啦，反正就是聊太多了，但最后的气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爽了。
看爽，有爽吗？
没有，她特效算是做的 OK， 但就是她太儿童像了。”
青少年像我要成为海贼王，
也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这么夸张，
只是他的道理都太给青少年了。
哦、OK， 所以我们就在可怜的东西与最后的气中左右为难之间，我们选择了谁？
我们选择了忍者之家
哦 ，Shinobi，
对，跟这两部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那个时候阿杂一提出忍者之家的时候，
怎么样？
我马上按了一个赞。
你也觉得 OK 是不是？
我本来就对于这个忍者学啊，非常的有兴趣啊。
好，我们今天就来听那个忍者大师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
林家
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练忍术？
林家
你什么东西啊？到底
我是周杰伦好不好？
好啦，开场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Podcast 哦。然后不管是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啊，都可以按五星，以及可以留下你珍贵的留言哦。
是是是，
然后也记得要在 IG 上面追踪杂食男子，然后搜寻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啦，
就可以跟阿杂进行一个
深度
天
的
部分。
很多那个听众真的都在 IG 上面留言给我们呢。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 IG 这个管道太方便了，导致于就是其他管道就比较少人会留言
哦？有可能啊，应该是啊。
好啦，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今天要录的是《忍者之家》嘛。哦、你如果不知道《忍者之家》的话，它其实是一部在 Netflix 上面的串流影集。 然后它总共有八集已经全部都播完了。
对啊，最近蛮红的啊，
蛮红的，它一直都在前十名当中，我记得。
是是是是，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哦。嗯，然后提到忍者之教，我觉得它其实真的蛮威的。就是这部戏的男主角是一个日本的演员，叫做鹤来贤人。
对，
然后这部影集他之所以会拍成，我也是最近看那个新闻才知道的。
哦，
是这个演员啊，他在前阵子不是疫情吗？
对，
他在疫情之间就是自己准备了企划书跟 Netflix 提案的。
嘿，
然后 Netflix 看到他的提案，就说、哦、这个 idea 我觉得很棒，
可以拍哦。
对，就是把日本的忍者文化拿到现代来使用的话，变成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来投资这部戏吧。
哦，
于是这个鹤来贤人不但是这部戏的男主角，他也是制作人、嗯、等于就是说他提案成功，一气之间就是飞黄腾达，
很厉害。他看起来很年轻哎，不知道他提案要气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给他四张 PowerPoint 就好了吧。
对啊，因为我想说哇，这个他要提到什么细致的程度才会被采纳呢？
看到新闻是有说他原本的故事格局没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大、是 Netflix 后来有加入了，就是我记得是欧美那边的导演跟他一起讨论，
是是是，
然后再把这个整个故事的大纲跟格局放大、
欸、
对，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提的应该是真的比较
像短篇集的那种感觉，
或是比较是一个概念，或是我觉得大概的故事大纲还是要有
啦、啊、我知道了，或许我们都遗漏一件事情，
什么东西？
或许这个鹤来贤人啊，
对，
他也是有一些显赫的背景，
沒
有，所以有一次可能是在跟这个日本 Netflix 跟爸爸一起跟这个高层吃吃喝的期间，向他提出了这个口头的企划，餐巾纸企划，马上被采纳。哎呀，贤侄啊，你这个企划不错不错，不愧是你爸的儿子。
我觉得商人这人好黑暗哦，他还敢说我是黑暗少年。
我们来查一下鹤来贤人因老悲喜，下面两
个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啦。
OK OK。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忍者这个概念对于 Netflix 来讲的确就是金砖啊、的确忍者文化算是一个我们想象到它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动漫、我们会认识大部分都是因为动漫啊。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这个东西变成现代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的确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
我觉得的确忍者也是日本一个重大的文化遗产嘛，
对、
它相当于假设是华人来说，其实就是中国功夫嘛，
就是武侠的感觉、
武侠，我觉得
轻功啊，
忍者让我对应到的比较像是少林武当
之类的、
就是他是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而且他是有一个明确的派别跟流派的，
而且他好像也有一些相对应的忍术文化，
对，然后生活的戒律这样子。
没错，
那我觉得的确相对于华人对于这种少林武当有很多的这个琢磨，忍者比较像是一个叫做日本所有的武斗大会必须出场的角色。
哦，你是一部少年漫当中你没有出现几个忍者说得过去吗？
你猎人有没有忍者、
好像有啦，
有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几乎每一个少年漫都要出来一个忍者，
或是你不使用几个手里剑之类的、
啊、
是说不过去的，
对，你不被人家打到变木头，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啊、那我觉得就是同样啊，华人的每一个作品没有个少林武当你就说不过去嘛，
对，没有使出几道拳法，
对啊，啊，没有几个道长出来挥挥这个长剑
啊，你说的没错啦，所以只能说就是他们贡献了很多流行文化一些必要的元素，
对对，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忍者的确是有它的标志性啦。那我觉得这一次忍者之家的成功是我觉得他真的又用现代的手法去呈现、而且他用了一个我觉得大家会很喜欢的题目，叫做古代的比较是神秘的忍者到了现代生活怎么样 feeling。
对，没有错没有错、这部作品真的蛮威的、
他
在作品刚上线的第一个礼拜他就夺下全球非英语剧的第二名、然后在92个国家当中都是排名前十的、所以他其实算是做成一次蛮不错的文化行销，
我觉得他应该在欧美会很受欢迎，
对啊，欧美一定非常爱这种、
你看欧美那么爱火影忍者
啊，对，他们觉得这是神秘的东方文化、
没有，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不会把火影忍者算进来，是因为他跟现实有点脱钩啊，
他就已经是超能力漫了，
就是他是风影火影所以这种、他不是真的在讲伊贺甲贺这种，
是
就是依循着古代的流派，像我就很喜欢建筑在古代流派，像我上一次推的那个中国漫那个一人之下，他就是有武当啊唐门啊这样延续下来，自己个人就会很喜欢、
好，关于就是忍术的部分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讨论，先来稍微讲一下忍者之家这个故事他到底在演些什么。
演些什么呢？
故事它是发生在日本一个姓表的家庭里，这个表是表哥的表，然后左边一个人字边、
哦、我还以为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碧姬公主，
不是哦，上根真的对碧姬有很深的恨意啊。
OK，
然后这个家族呢，表家他在经营着一家清酒厂，但是这个清酒厂啊，只是他们表面的伪装，其实啊，这个家庭啊，他们是服部半藏的后裔、
哦、
他们一家人全部都是忍者，
不是，他们是 shinobi
啊， shinobi 啊、哦哦，不一样是不是？
他们是忍，不是忍者
啊。对，里面他们有一直讲说，
忍者只是麻瓜们对我们的
称
呼，称
呼不会有人自称忍者的，我们是忍，
对，我们是忍。
虽然我有点不太懂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啦，
忍可能更强调的是忍耐。不能声张这些东西
哦。OK， 我们不管他们的这些家族给我们的一些狡辩，我们就是要称呼他们为忍者。
他们可能觉得忍者就是在耍猴戏，
只是流行文化帮我们冠上了一个名字。
对，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狂射手里剑？打没打没？
好，那这个表家啊，他们的家庭成员有谁呢？
嗯，
哦，很多人哦，是个大家庭。首先呢，是这个表家的爸爸，
嗯，
他叫做表壮一。
嗯、
但是表壮一这个名字不是重点，重点是饰演他的人是江口洋介、
欸、我再次发现他有一个新的让我的感受，
变态瘦
吗？日本刘德华
就变态瘦啊、
哦
欸、我以前很喜欢江口洋介，
对，毕竟年纪大了会稍微有点小红啊
啊，可是他还是很帅啊、嗯、我觉得
是啊是啊，
我以前很喜欢他，
成熟男人的魅力。
对，因为我觉得日本男生多半会给一种气质上比较阴柔一点，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很阳刚的那种、哦、
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有流行过一阵子阳刚派的，
没错没错，
像那个谁啊，就是 Beach Boy 那个啊，
反町隆史、啊、
反町隆史跟另外一个竹野内丰
啊,
啊，
对啦，竹野内丰
啊, 啊，也是跟江口洋介同期的，他们都有留过三井寿长发啊，
他们都穿过高领毛衣啊，
他们都说过教练我想要打篮球啊。
好啦，反正江口洋介也算是，如果是你是日剧迷的话，看到他出场你会觉得说啊，好怀念啊，
是
黄金年代。
嗯哼，
反正他是饰演爸爸嘛，他就是这个清酒厂的厂长，然后他的老婆呢，也就是妈妈，叫做表洋子。
嗯哼，
这名字用中文念不是很好听。然后他是家庭主妇，
是。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家、啊、还有一个退休在家的老奶奶，她是宫本信子所饰演的。
宫本信子就是演那个，如果你有看过《小孩女》的话，
哦，
她就是也是演《小孩女》里面的阿嬷。
哦，所以她现在是演阿嬷了。
对，然后她就是都是演这种坚毅的。有个性的阿嬷，
深藏不露的，
对，深藏不露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有查了一下资料，他好像是入围过非常多次，算是日本奥斯卡、
哦哦、
也是一个演技派啦、哦哦、
对, 对，因为我就印象很深刻，如果有看过小孩女的听众，就是对于最后那个能年龄奈他要上京，
对，
就他终于决定要离开他的故乡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要坐一个火车，然后那个火车会经过一个大桥，本来那个老奶奶对于他要离开这件事情都一直默不作声，应该说对于他要回东京这件事情不太开心、结果呢，在他坐在火车上的时候，就看到他奶奶在正桥下的地方拿着一个很大的旗子，然后帮他加油。
哦，很感人、
啊、感人啊。
我以为你记在这个后面是说他奶奶就从桥下爬上去，因为对于他他本身是个忍者。
对，但是我就对于他这种坚毅的形象印象深刻，
或是有点嘴硬的长辈吧。
哎，对，
长辈都是来这套的。
嗯哼哼，
除了长辈之外，他们家里的小朋友们、啊、到底有谁呢？
嗯哼，
表家总共有四个小孩啦。
对，
我们首先先从他的主角开始说起、嗯、他的主角其实是这个家庭的老二，叫做表琴，也就是贺来贤人所饰演的。
哦，哈鲁，
他在做着帮贩卖机补货的工作，因为他本身是有家庭的渊源嘛，
是，
所以他有时候会趁着同事不注意的时候用丢的，
对，用跟射手里剑一样的方式，
然后同事就说、哦、怎么这么快，殊不知啊，他是偷偷的用非正规的方式在补货啦。
是是是，
接下来是老三，是小妹，叫做表纸、嗯、他是一个还在念书的 teenager。
嗯哼，
然后他平常啊，就是在做着一些像是怪盗基德类的工作，他拥有怪盗基德的兴趣。
哦，是，
他喜欢去美术馆偷东西，然后再把它还回去，当做一个练习啦、嗯。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小男孩的弟弟，叫做表露、
嗯嗯，
我记得好像是国小生吧，
8岁。
对对，他在这部戏当中是唯一对于他们家是忍者家庭这个事情不知道的人，
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家六年前就金盆洗手。
对，金盆洗手，为什么呢？嗯，就是跟他们家的最后一个成员大哥有关系，就是他们家的大哥啊，叫做表月。嗯，在六年前他们全家出任务的时候，不小心不幸的身亡了。哦，然后身亡之后，就对这个家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嘛。
因为他大哥本来是家里阳光普照的代表。
对对对，大哥算是年轻有为。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最小的那个弟弟就在问他阿嬷说，
对，
大哥是怎么样的人？他就回他说，他就像是太阳，就让我想到阳光普照。
哦 ，OK。所以身为太阳的长子通常都有生命上面的危险。
对
对。反正就是因为这个表月大哥他过世之后呢，就是他们一家就陷入了巨大的哀伤啊。
是。
尤其是爸爸就想说啊，我的继承人已经不见了。
对。
我不能再让家庭遭遇到这样子的危险，我们就金盆洗手。
对。
他就把那个忍者装的隔间封起来。我之后就好好的做个清酒厂的厂长就好了。嗯哼哼，殊不知他们家的生意好像做的也不太好，
蛮不好的吧？
蛮不会经营的。
家就是全家真的在大哥走了以后，就是有一种我的心破了一个洞，
全家人都失去了目标的感觉
少了一块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就是从他们家已经退隐了六年开始说起。
是是是，
但是想退出江湖哪有这么容易？在那个时候啊，社会就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案件。
是
政府机关当中有一个叫做忍者管理局的单位。
神盾局，神盾局。
对，我觉得这个单位一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有笑。
没有魔法管理局啊。
对
啊，对
这个概念、又派人出来找他们说，哎，不好意思，要请你们再接任务啊。忍者一家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很喜欢他们家一开始就是在描述他们在现代生活的时候的那个处境，然后每一个人应对的方法。
哦，对啊，
对，我举例来说，像比如说二哥其实是真的比较不想当忍者。
对，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生性就是不嗜血啊，就他不喜欢跟人家斗争，
他不想要杀人。
对，然后加上当忍者这件事情大哥的离去跟他有一些阴影嘛。
对 对
所以他就不想再当忍者了。这个时候他怎么选择？一来是他逃避他家清酒厂继承的工作，
就爸爸有一直问他说你要不要接了，因为家里也没有别的，你现在变成是长子了。
对对对。二来是怎么样？偷偷破戒。
对，
他在他自动贩卖机捕获的工作结束之后，他会进行一个双重破戒，因为忍者要吃素
啊。对，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设定，你吃肉的人身上会有散发一股味道。
哦，你草草。
对，就吃肉的味道，所以
吃肉就不能隐身了。
对，所以如果说是有经验的敌人，他就可以透过你的味道发现这里有人。所以你如果要当一个称职的忍者，你是只能吃素的。
对，那这个时候呢，二哥就在工作结束之后跑去吃什么牛冻，
小时候没吃过，长大吃饱。
对，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忍者是不能够谈恋爱的。
哦，好痛苦哦。
对，但是他在牛冻店呢，就有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
女记者啦。
没有，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女记者，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他本来就是。年轻女性对，吉冈里帆。
哦，她很红是不是？
对，当红的日本人。
真假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她长得很眼熟，应该是蛮常出现的。
她演过很多啊，像之前那个什么《职校警察》，你有看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嘛。
哦，那什么《四重奏》欸？
《四重奏》我知道啊，她跟初恋的女主角嘛。
对啊，然后《宽松世代》又怎么样
啊？
《宽松世代》又怎样？就是跟那个谁，她大哥。
哦、oh, ，
在里面就是也已经有对手戏了。
哦，原来如此。
对，反正就是很红啦。讲回来，反正就是哈鲁就是二哥，就一直在破戒嘛，觉得这还跟一个体制的对抗。
是，
你不给我吃肉，我就吃饱。因为他爸其实他都还说是说退隐，可是他是酒厂的老板，他还是不喝酒啊。
对对对，
他爸还是留有这个一丝的这个我要回去的可能性。
没有错。
那相较于这个不想当忍者的二哥呢，他的妈妈跟小妹就非常眷恋这个忍者刺激的生活，
他们其实有点过不太惯一般人的生活。
对，所以妈妈就选择怎么样，超市里面偷调味料来表演他魔术的手法。
就是他自己平常的一些技巧没有地方用呢，那就去偷一些调味料吧。
对， magic。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小妹，就像刚刚阿杂说的，扮演起怪盗基德。
怪盗基德，
我就会觉得，哎、欸，其实三个人就是有很冲突的地方啦。的确是有让我看第一集的时候觉得哇，好有趣哦、喔，然后很想看下去的感觉。
可是我跟你比较不一样的，我喜欢的是我这是我多看了几集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跟一般现在常看到的串流剧比起来，我觉得他的步调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优雅的
哦，
他比较没有那种急匆匆想要让你把故事推进的那种感觉，
他
保有了日本电影的那种步调。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跟他的主创就是那个
赫来贤人，
赫来贤人就是他有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日本纯正的血统在里面，让这部片看起来不会像是欧美剧、
哦、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因为他主创是日本，所以他里面不会有那种你看起来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只是西方人想象的忍者、
哦哦、
而是从东方角度出现的忍者
哦，对，怎么讲就是
原汁原味，
对，原汁原味。
因为就像我之前在新年那一集我就有提到孙家兄弟啊、
哦、
他们用西方世界看台湾黑道，
对，
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撒巧，
你没有找王世贤去演，
对，你没有找王世贤算什么台湾黑道，
你没有找高杰去演
对，
算什么台湾黑道。
但这部片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你就不会有那种就是忍者化大浓妆出现，
对。可是我觉得他还是融入的 Netflix 这种串流剧该有的规格、就是让我有当初在看 First Love 的那种感觉，跟一般的日本的日剧的规格又更往欧美靠了一点，
就是剧升级版啊，
对，
就是我们上次初恋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啊、
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惊艳的，刚开始前几集就会觉得说哇，日本现在真的是要往武打大国前进的、欸、
只是这样子吗？
前几
集结论，
对，前几集他们的武打戏其实是很好的、哦、
没有，我就其实是因为 Netflix 现在发现就是说你的武打真的是要做到到位大家才会看，
嘿，
你不能再只是随便拉拉钢丝摆几个 pose 就好了，因为忍者他一定会要一些武术跟对打的画面嘛，
是是是，
他其实那种用刀用剑还有用拳脚他其实都有做到、啊、
我觉得做的蛮好的。像上次我们讲那个谁啊，九头龙闪啊，
对啊，
然后到悠悠白书海贼王其实也是，就是他们打的都还算蛮到位的，
没有，海贼王算是当中偏弱的啦，
偏弱就是悠悠白书跟这个九头龙闪浪人剑心啊，
神剑闯江湖
反正就是我会觉得说哇，日本现在真的在武打这一块有很大的进展跟
他们有发现，就是说大家还是喜欢看真材实料的拳脚功夫啦，
是是是，不想要这个 CG 这样子蹦蹦蹦就结束，
对，
他们都有跟诺兰学习到一些东西，
实拍的重要性
对，没错。
哦，提到武打我觉得有一件小发现、
嗯、
我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
武打这个东西一定不能有什么孱弱的身子嘛、
哦、
所以你看二哥的身材练得多好
哦，
欸，他为了这个好像增肌了，增重十公斤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他本来很瘦就对了，
因为日本的审美一定是偏瘦的、啊、
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没有那个谁吸引人、欸、那个
谁啊，
山下智久露屁股的时候吸引人，
为什么你们都一直觉得山下智久的身材很好、啊、
不是，山下智久在那一个
有我知道经济之国啊，
对，在三下智久在经济之国里面他算是很不错的啊，
没有，三下智久的身材在经济之国真的没有练好，我跟你说、哦、
还是太干吗，
他的屁股不是肌肉的、欸、身为一个鉴赏许多肌肉男身材的人，
鉴赏皮肤色，
我觉得二哥的身材练得比三下智久好、
哦、okay, OK
对啊、嗯、请相信专业的眼光，
好好好皮肤色大师
好啦，我觉得这部片 ending 的部分比较疲软一点点，
对，
但是他前期我觉得他有一些议题其实是真的蛮有趣的、
嗯、
我们可以试着讨论看看啦、
嗯、OK，
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有稍微聊到的忍者这个东西，我们以往都是会在漫画或是一些流行文化当中看到嘛，
是，
可是如果当这个幻想的东西真实发生在真实社会当中的话笑一下，
到底有多爱吃螺丝，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像是火影忍者或是说像之前那个仲间有机会跟小田切让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忍、
哦、
他们都是比较偏向是超能力户哦，
哦，是这样吗，
对，他们都是有里面的忍者都会有那种什么操纵昆虫啊，
是 是, 是，
或是操纵火焰啊什么这样的能力、哦、很明显就是比较偏向是想象嘛，
是是是，
跟唬烂
魔法的概念，
对，魔法就已经是哈利波特版的、嗯、
对对，
可是问题是忍者之家他完全就是走一个写实的路线，
没有，其实去年也有一部很红的日剧叫做什么忍者很难结婚
你刚刚在楼下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在想这到底是啥小
的、欸、蛮有趣的，我有看啊忍者版的史密斯夫妇啊，
OK，
他们结婚之后好像是丈夫也是演快递员之类的吧，
OK，
后来反正就是彼此双方发现就是说 对方是伊贺甲贺的忍者，
彼此是不同流派就对了。
对，就是跟史密斯夫妇一样啊，慢慢怀疑有同一个目标，那目标的对象一个是要保护，一个是要杀那个目标
啊，好有趣耶。
对，然后也是有忍者对战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做的蛮好的，是我们都会想象是古代如果忍者是以刀啊剑啊飞镖这些东西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那现在他们到现代会变成怎么样嘛？
哦，所以他也是演现代他们使用什么工具？
对，现代他们是用枪啊，
啊哈，就没有忍者的浪漫啦。
可是他们的那些动作，
你可以看到出来是忍者的身法，
就是有武打底，就是不是那种特战底。
哦，对对，因为你如果一不小心这种题材，你就会拍成他们就只是特务片。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忍者之家》就是另外一路，就是他们并没有用现代的武器，
他们还是用一些什么苦无
刀啊、剑啊、苦无这些，
还有烟雾弹啊。
哦，对啊。
好啦，我唯一的小小遗憾就是没有在这一部片里面看到就是替身术变成木头。
对啊，变成木头，
哎、欸，这个很重要、欸。
还有潜在水里用吸管。
哎、欸，对，
对啊，
可是我其实蛮好奇的，你以前看这种忍者作品，你有哪些技法，你会特别想学或是有印象的吗？
忍者招式最想要哪一个、哦？
你不会想要那个木头替换换？
靠背，你会有多少时候被打哈、哦？
不一定啊，
为什么？
哎、欸，他里面那个小女儿
是，
他不是有一天敌袭吗？敌人就把那个棉被掀开，就发现里面是布娃娃。一看他就用了一个替身招啊，
那个也不是刺下去当下，就是他没有欺骗效果啊。我觉得应该还是轻功吧，
啊，身法啦，
对啊，身法吧。
有一招我非常想要，
是什么？
他们在里面不是很常就是说，哎、欸，上一秒还在跟你说话，你一转头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好、哦，
包括那什么黑暗骑士里面是那个蝙蝠侠，他有一次就是转头发现猫女已经不见了，然后他就说，哦，原来是这个感觉，因为他平常也是常常别人一转头他
就
不
见
了。
是是是，
这个招我好想要，我好希望能够创造这种震撼感。
你一讲到这个，突然岔题，我突然想到说，我好喜欢那个阿嬷在跟他的朋友交谈的时候，只能用面部表情。
哎、欸，很棒
哎、欸，那一段超棒。我想说，他们还是不能荒废他们的
基本功、啊，
对基本功。所以这些面部表情啊、暗号啊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想要学吗？连手都不用了，就只要靠脸就行、
欸。好像其实不错哎、欸。
哈，大家会觉得你有病吧？
他们那个当然是夸张话啊。我就说我是一个忍者学，我不敢自称为大师啊，但我应该说我对于这个东方神秘力量其实都很感兴趣。
哦，东方神奇。
就是像没有，就是跟我很喜欢哈利波特一样啊、
oh, okay.
所以我从小其实对于忍者也是有很浓烈的兴趣。我小时候也是会看忍者哈特利啊、
欸、可是忍者哈特利我真的刚好没看过
耶、欸欸、真的吗？其实是一个忍者版的小叮当
啊,
啊，忍者版的哆啦 A 梦啊，只是我一直到我后来真的开始认真钻进去忍者这件事情是在我工作之后。我工作的时候就有服务日本公司，
对，
这个时候我的窗口他告诉我说他叫做 Hattori desu， 拿到名片一看，原来 Hattori 就是服部的意思啊。
啊，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对，所以忍者哈特利其实是服部半藏现代版、
哦、的后代吧，
对，
是不是
类似啦，类似、okay. 但是因为服部半藏他本来就是一个传承的名字啊，
对，
就他是嫡传的都会叫服部半藏
啊、哦、就跟那个影集里面的风魔小太郎他也是每一个传承的第几代都是一样叫这个名字啊，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哎、欸，其实真的是开始对于这个什么伊贺忍者、甲贺忍者，
对，
就是开始有一些兴趣
啊，就去研究了，是不是？
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哎、欸，其实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哦、喔。伊贺忍者其实就是服务这个德川家康嘛，那甲贺忍者他就是比较是偏向这个丰臣秀吉哦、织田信长那一端的。
对，
然后所以就是双方也是在战国时代底下的这个特务交锋啦。
对对
对,
對，
然后另外一个有特色的就是说，伊贺忍者他们主要还是重视这个忍术的基本功，他们比较是专业的这个特务，他们平常没有其他工作。
等于就是专职就对了啦，
对，
国安局人员啊，
对
啊，
类似这种的。那甲贺忍者他就比较偏向是，他平常是大隐隐于市的
间谍，间谍
最常扮成就是商人，因为他们非常熟悉药草的使用，他们都扮成那种药草商人，所以他们也很擅长使用毒啊什么这些东西，
哎，蛮有趣的。
所以小时候像烟卷也常常会想要用毒的去毒死哈特利，其实因为他是甲贺忍者
哦，
所以因为他用毒，所以会让人家觉得他比较阴险。
哦，所以通常被塑造成反派。
对， 的确在历史上德川家康是最后的赢家嘛，所以就是他们塑造成反派也是很正常的、啊嗯、因为历史是赢家来写的嘛、
哦、
所以服部半藏是好人、
okay、
伊贺是好人，常会有这样的印象，
纯粹是因为对方输了啦。
那你看几乎所有的剧集都是如果主角都会是伊贺的，而且我分享一个小趣事，打快乐梦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选手大家都说他是忍者啊，
你说里面有一个战斗的角色叫忍者吗？
不是不是，是有一个职业选手
OK，
然后大家都说他是忍者、嗯、然后后来发现他的姓百地，就一百两百的百，然后地上的地，然后那个好像真的就是伊贺忍者的上三忍的后代。
哎、欸，可是我现在蛮好奇耶，忍者后代到底在干嘛？
他现在就是在打电动
所以他们不会有一些家传的基本功需要修炼吗？例如我从小就要每天炸100个麻布、嗯、
我不知道、欸、可是这一个选手他叫某某曲，他就是使用了这个忍者名作为他的艺名、啊、
所以他的电动有打得比较好吗？
他就是非常的有纪律，很可怕，就是跟忍者一样一板一眼，每一个点就是计算的分毫不差、啊，
那或许这真的是忍者的后代不需要注意的事情。
对，你就会觉得天哪、啊，这他就是一个战斗机器，不是这种随便怎么来怎么去的那种的，他是每一秒都经过计算。然后他后来好像也很以忍者这个身份自豪，所以他后来就创立了一个电竞学校，叫做 Shinobizen。他的战队也叫 Shinobizen， 就是忍道的战队。
好啦，或是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忍者的后裔，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的频道在干什么、
哦、真的耶，你们也是在药商吗？如果你们是甲贺的后代的话，
对啊，
你们有家里有逼你们念药学系吗？
都要好好奇哦、嗯、这边我也要跟他推一个，就是说我最近有注意到的漫画，可是我还没有看，
是
就是说地下忍者。
欸，我也有看到大家在推，欸，
因为我还没有看啊，我不敢讲他的剧情是什么，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是在讲现代的社会当中如果有忍者在活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嗯、我应该会最近会想要来看
一下。我也是，我也会看，
或是你有看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好不好看、啊、
没错没错。
那其他还有第二个议题呢，他有提到的就是退出江湖容易吗？
这个不是我们武侠已经讨论
老议题呀、啊、没有，你看我就跟你讲，你只要有江湖这个概念，就是退出江湖就一定被拿出来讨论啊。
是是，
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是以前武侠小说比较没有提到的，
是
就是一般的武侠小说都会提到，就是说是外界的人不让你退
哦，
像是这部戏里面也有演到啊，就是忍者管理局不让你退、
哦、
他们一直来烦你，
信鸽、
就是、
一直来，
对，信鸽一直来就是江口洋介每天都在那边赶鸽子
哦，就跟魔法部一直来猫头鹰一样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一直说哎呀你们就是很棒，你们为什么要退呢、
啊、
哦，冠老板的口号都是这样子哦、嗯、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啊、哦、你怎么能够退呢？
没错没错，
对，但我觉得忍者之家提到一个议题，就是说
是
你身为一个这么优秀的人才、嗯、你要从这个领域退出，你自己本身办得到吗？像是妈妈跟她的小妹，很明显的就是他们不喜欢过一般人的生活，
就你会觉得说你是与众不同的啊、
oh, okay, okay.
会觉得是秋真万的感觉啊。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从小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妹妹才会不甘寂寞啊。
哦，也是啦，
因为他都接受了这么长的训练时间了，
嗯，
但他却无用武之地。
哦，对啦，等于说他从小培养的技能一夕之间作废。
我觉得妹妹是一个很特别的哦，他看过哥哥们跟爸妈出任务，
对，
可他没出过，他苦无上场机会
啊。这样子想想是真的蛮遗憾的耶。
对啊，你会不会想要怪盗基德一下？
好像可以耶。
会吧，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偏向是好像很难说我会从此不再当忍者。
我觉得爸爸好像比较容易耶，
嗯，
因为他已经算是当忍者的好跟坏人都尝到了，所以他比较可以甘心的退出吧。
对啊，我觉得爸爸妈妈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毕竟他们现场看过他们儿子被那个刺穿嘛，对不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这是一个心理的伤痛，所以他要退起来也比较容易。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已经见过大风大浪了嘛，
他就是已经该看的都看过啦。
对啊，就怎么讲，尝试过就可以很轻易的说不要。江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样，人家跟你说茶壶很烫不要摸，你会不会说哪是能有多烫啊，真的被烫到哦，真的好烫哦，这样子
你要摸过才会愿意退。
但是你已经走过那一招之后，别人是不会放你甘休的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结论下的蛮好的、
嗯嗯嗯、
就是你没有进去过的人你就是会一直想要进去，但是你进去过的人想要退，
别人也不让你出，
别人就不让你退。
对，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不要随便知道江湖。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他看起来这么有魅力。
我也是蛮好奇，如果说你家有，如果有一天啊，嗯，你妈妈跟你说，嗯，儿子啊，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家不姓杨，我们姓廖，我们是廖天定的后代。
太有创意了吧！
你现在开始啊，每天都要跟我去攀绳子啊，义贼啊，义贼啊，对啊，你觉得你有办法接受？
靠背，我都40岁了。
你说现在开始练已经来不及了。
对啊，不是，如果我现在40岁，我当然会跟那个 Nicky 笑嘞。
我说不行，现在开始爬绳子太晚了。
那，啊，如果我跟那个 Loco 一样，我现在是8岁，那我当然还可以尝试一下啊。
哦，你可以尝试是不是？
为什么不行？你会觉得说家里有很明显的这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哦，你说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冒出来的珠宝放在柜台吗？
不是，就是你怎么会有人要教你飞檐走壁？
好啦，看起来哦，上恩如果今天知道他是义贼廖天定的后代哦，他应该会去偷偷看啊。
今天知道来不及了啦，我本身这个柔软度哦，跟这个体重的部分，应该很难支撑我飞檐走壁的部分。
搞不好你们有一些家传的规范，你现在不知道啊，现在回去想想都有他的道理。像走路要轻轻来，讲话要轻声细语，哦，你妈有天就会跟你讲说，这其实都是为了训练你当好一个义贼。
笑死。
好啦，第三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也是他在里面一直提到的。嗯，说实话，我觉得这是只有东方文化才会提的，
是，
就是到底是家族重要还是个人重要？他里面其实有出现这些矛盾，可是毕竟这不是重点，所以他只是简单带过。
对，
因为像就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有一个设定我其实蛮喜欢，就是他们全家人共同吃素。
对，
为了一个家庭的传统，牺牲了吃肉这件事情的乐趣，甚至不能自由恋爱。
没有，我觉得不能自由恋爱比不能吃肉严重吧。就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可以接受不能吃肉，可是我会有点难接受不能自由恋爱。
还有包括他妹妹也是啊，
对，
他妹妹就拒绝了那个男同学嘛。而且那个男同学你有注意到是初恋的演员吗？
啊，是年轻的哈鲁米吉。
对对对对，是年轻的，他我就想说哎，蛮，欸，眼熟的，查了一下发现是他，
是是是，也是蛮勾追的啦。
对，嗯，所以他们其实都算是为了这个家族的文化牺牲了很多事情。
没有，我觉得你说家族重要还是个人重要，其实应该要回归来说，你有办法接受你一出生就被冠上你未来的职业已经被限定这件事情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可是他们里面的人好像都蛮默默的接受，欸，
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日本文化跟现代的价值会有一点冲突的地方。
对啊，
因为我觉得日本文化还是比较追求那种匠人精神，就是你们家是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好的话，那你就是有传承它的义务。
嗯，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我身为一个外人，我当然会觉得说哇，你是忍者的家庭，当忍者很好啊，
看起来很
好，干嘛不当这样子。可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那是因为忍者对我们来说很神秘，对他们从小生长在家里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啊，飞檐走壁是很正常的。
不是，而且重点是大家只有看到他很帅出任务，可是你要看他们是从小都要练习耶。
对啊，
像那个弟弟他后来就接受忍者训练之后，他是绑头巾吧，然后你要跑到头巾飞起来。
哦，对啊，
对，我就想说
腰带吧还是头巾
之类的，啊，就是反正就是哇，这是小时候看的时候会看到的。
拜托，他这个弟弟也是天才好不好？
怎么说，
他才练多久他就后空翻了？
对，他
可以连翻100下，
那后空翻很厉害耶。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忍者的文化是说，就算做得再成功或是你再厉害，你都要隐于世，你不能让所有人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件事情蛮痛苦的。如果说是你的话，你有办法接受吗？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
但
我
觉得你
我想象是偏可以接受的。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你是我们两个当中感觉起来就是会接受的人，
奴性比较强，
而且你会比较会容易说家庭为先这种话
，Family comes first。
你就是冯迪索，像我好像是绝对不可能，我应该就是会到一半就说不行，我不要，我要去当个文旦。
哦，真的哎，然后我就会说拜托赚那几个小钱，我们出一次任务就够我们家活6年了。
你真的是个传统价值的拥护者欸。
对啊，怎么办，我越想越保守，怎么办？
真的，好啦，没关系，我们今天让你认清你自己啦。
没有，从爱内涵光开始，我已经慢慢越来越认识我自己。
我早就认清你了，
本节目味道人士的代表。
好，那我就是很郑重的说我不行，除非是我自己选择的啦，我要真的觉得他这个评估之后我是可以， 接受的。如果说是硬灌上的话，我是绝对不会。
没有，我当然还是会评估一些有没有那个价值。就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接家业的这个议题，
是接家业、啊。
那如果家业现在就是没什么搞头，我还是要有其他生存的手段吧。家业是很好的，那我觉得我其实是愿意接的。
就是以远景去看的、
啊，对啊，
而不是以个人喜好啊。
对啊，对啊。
好啦，那我只能说你还是以家庭利益为优先，像我就以个人兴趣为优先、啊。
真的，
我觉得他的确会让人有点却步的原因，就是在于家族就是你不能随便提离职。
对啊，又不能说假贺吗？我前一份工作是一贺忍者，又不能这样跳。你知道忍者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什么？
因为他不是家族事业，
他是什么？
他是家族部门啊。就是其实你只是进了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
上面还有管理阶层，
上面还有君主嘛，所以你最大就是干到这个忍者本部长，没有再更往上的机会了
啊，而且也不会发年终。
我是应有也是会有吧。没有，我觉得如果你像你刚刚前面讲要不要接家族事业这件事情，
对，
我自己想象的就是说他们是什么时候会让他接，他选择的 timing 会是什么时候。的确不能换君主这件事情，跟进去之后就不能退出，比这个台湾黑帮退出要剁小指还严重。
对啊，你等于就是强迫中奖啊！
哦，因为如果是今天是我高中毕业，
然后我有一个升职意愿调查表，
就成人式的时候，说你是否愿意进入忍者世界，
还是你想要就读一般大学？
哦，你要吃红药丸、蓝药丸，我觉得好像比较合理一点。
不可能啦、啊、
但是因为忍者他要从小开始训练，
他一定要从小开始啊，他如果18岁才决定，像你可能18岁就开始胖了。
对，
大家不行，
什么拜托，我10岁就开始胖了，你
就来不及了，
你8岁没有赶快跟我讲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胖了，
而且已经开始自由恋爱好多年了。
对，没有，自由恋爱比较晚啊。但是我的筋已经拉不开了。
对
对啊，
牛洞都已经吃上瘾了。
哦，真的已经，我都是吃控肉饭长大的
啊，这是好难哦。那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就是忍者不要随便当、啊。
真的，后来想想还是真的不要随便当哎、欸。
那我就最后还是要暴力来给分一下。
干，你这个小闹闹还敢说你要暴力给分？
要。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数，1到10分，你会给几分？
好，
1、2、3，
7.5，
我差不多啊，哦、我大概会给8分左右。
对啊，哎、欸，我上一次给爱爱几分啊？
6分还6.5吧。
哦 ，OK， 这差不多 啊， 差不多。嗯、
没有，我觉得他比 I 那样。
对啦、
啊，
我觉得是 7.5 到 8， 所以我给个 7.8 好了。在7分以上都是我会觉得是蛮可以看的啦。
跟他这样修改分数的，修改试卷。
干，你上次连分数都连分数都没给，好意思讲哦？
没有，我觉得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维持住日本影剧的风格。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看这部片可能会不太习惯，因为我觉得它的节奏到中后期还是比较偏慢一点，嗯，还是比较优雅，有点像日本电影，我觉得已经不是日剧了。
但是我给它扣的分的确就是在后半段。
对啊，
我觉得有两个我不太能接受的，第一个是节奏变得有点拖沓
啊、哦，对，
嗯，就是真的是蛮拖的。他想要彰显武打的刺激感，可是武打有点太多。
哦，后面吗？还好吧，
我觉得武打有点太多。武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毕竟它就是一个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嘛，所以越多、嗯、破绽越多，
是吗？
所以我到后面武打我会觉得比较不好看。
我以为你的武打是扣分扣在那个山田孝之出来之后，使用了一个就是影分身吗？
影分身，他那个是给他吃药，好不好？
对，给他吃药。
对啊，
以及用干冰制造一个影分身的概念
嘛，影分身之术。
对，那边是的确我觉得比较瞎一点。
没有，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扣分的地方在于说。我觉得他对于女性角色给的力道太少，尤其是那个女主角。
女主角
就
是
吉冈
里帆吧？
对，她真的她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啊。虽然说她不是忍者，可是她也是一个坚毅勇敢的杂波狼嘛。
没有，她里面有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哎、
欸，
恋爱线就是靠她了。
我靠呀！
你要让二哥破戒，没有靠她献出她的身体办得到吗？
好，我就问你，这个 B 节目的女权担当，这样子叫她做一个在整出这么刺激的大片里面当一个恋爱担当，你觉得这是一个女权的表现吗？
没有，她还是有探发一些线索啊。哎、欸，她是离真相最近的人哎、欸。
是啊，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我就觉得说。那他已经离这么近了，为什么他都不能发挥？第二季他是该加入表家了吧？ 他有这个 potential 啊，
而且他都跟二哥有这段纠缠的关系
了，掏来
暗
皮了，对
啊，
對
啊，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二哥也很难爱别人。
哎、欸，我以为你看这部的时候会很喜欢这一段呢、欸，他就是他们的纯情戏的担当哎、欸，
我还蛮喜欢的，可是我就会觉得说让他出场的次数也太少了，连弟弟都可以当迷艳，对不对？
迷艳，
迷艳啊！弟弟也是有发动那个吹剑机关，弟弟也是有角色的，所以前半段其实我给的分数很高，有点递减往下扣，扣到 7.8。
好了，我觉得我还是会期待他的第二季啦，现在还不确定，可是感觉起来以这个收视率，应该是会有第二季。
应该会啦，
因为他如果没有第二季的话，很尴尬哎、欸，
很尴尬啊，
很尴尬，他的 ending end 成那样子。
对，没错。
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当然就来念一下我们的留言咯。
是的，
第一个留言呢，她是一个女生哦，她是在 IG 里面私讯给我的，
是，
她是听了那个《爱爱内涵光》那一集啊，
嗯哼，
她说她是女生，她也很认同约炮吃饭很浪费时间，因为她说大家的目的都一样，就不要再假假的了。除非是真的有点感觉的对象才可以一起吃饭，而且他也觉得啊、哦、这个剧本他提供了一个约炮有真爱的故事，
对，
他就太不写实了，所以他没有看，
哦，容易误导观众，
容易误导、
嗯、
他说除非晕船仔要像柯震东那样又帅又有钱，不然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在约炮路上找真爱的人啊，真的是会摔得非常的惨啊。
哦，
你如果看了这部戏觉得说约炮约着就可以约到柯震东然后还变成真爱，
哦，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想太多了啦、
哦、是是是，
尤其是约炮的男生、嗯、他真的就是纯粹想要泄欲而已。
哦，对啊，可我真的还是有点难想象，可能我还是没有跨出我心中的那条线，就是说怎么样直接约就炮，
不是每一个时代流行你都要跟上的。
不行啊，我是一个很跟得上时代的人、欸、
这样可能违反那个廖天丁的家训，我觉得。好啦，那第二个留言呢也是留在那个爱爱内环光的 IG 底下、哦、
嗯，
他说没有露点眼就大失所望。
哦，对啊，其实最精彩的性爱戏嘛几乎预告都剪了啦，
可是我对台剧的想象的确他们也不可能会拍露点的啦。
为什么？
我觉得是文化的关系，就是台湾对于性还是相对保守很多。
欸，我们之前看那个哪一部没有露点吗？跨年杀人事件那个，
那是电影啊。
哦，那是电影。
我觉得台湾观众以及台湾的文化都会是觉得电影露点还 OK、
嗯、
影集没有必要。
OK，
相对保守很多啦、嗯
欸、我也是觉得说你都已经讲性爱然后遮遮掩掩的，然后搞的就是都是假的。说真的，以我一个很重视这种费洛蒙的这个
费洛蒙
流动的人来说，我会觉得里面的性爱场景都很假，
情欲流动的不够多。
对，所以我上次才会说我看到那个火之呼吸只是觉得很尬、欸、
好啦好啦好啦、嗯、上恩是天蝎座的，大家可以明白一些事情、啊、
是这样子吗？
是的，
天蝎座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有啊，你自己去查一下好不好？
哦，是这样、啊、
但大家听到是天蝎座现在都倒抽一口冷气。
为什么？
自己去网络上查啦。
天蝎座赞赞赞。
好啦，反正就是这位听众他同时也有留，就是说听了阿杂分享的一些东西，他觉得比这部戏还要大胆多了。
哦，不愧是作风大胆、不愿意接家业的、
阿杂、
哦、对，
如果我是廖天帝的后代，我就说我才不要当义贼。没有，可是我觉得我上次分享的也算很少了、
哦、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更过大胆的事情。
可是我朋友也有跟我讲说你在解说这个有什么零到一之间然后有零点几这件事情也是让他刷新了他的
三观吗？
也不是三观，就是说让他有新的这个
认识。好啦，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同志也算是神秘文化，跟忍者一样。
嗯，
对，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啊，
这部分我先 pass。
你要当一个旁听者好不好？你要了解更多世界。
但我觉得我已经了解也算蛮多的了吧。
我觉得还好哦。哎、欸，我跟你讲，我上次虽然这位听众说我分享的大胆，可是我其实没有分享更多。
没有，我是说你要以一个已婚纯直男来说，我算是了解蛮多的了。
好啦好啦，给你一些 credit 啊。
OK
OK。那最后一个留言呢，他是留也是留在爱爱内涵光，
是
因为我们在那一集里面他有说就是说啊还是比台北女子图鉴好看啦、啊、
对，
然后他就留言说要比台北女子图鉴难看应该也是不太容易。
对，言简意赅。他说的没错。
哎、欸，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议题很受欢迎啦，因为像台北女子图鉴跟爱爱内涵光，我觉得他们的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是
就是他们透过一个大主题去讨论里面很多的细项，
是
例如说台北女子图鉴就是透过一个女生的一生去讨论她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哦，那爱爱内涵光就是透过性爱这个大主题去讨论性爱可能会遇到哪些事情，但是也非常感谢他们让我们有这么多议题可以讨论。
然后我觉得就是都会爱情剧在台湾还是蛮受欢迎的，
啊，没有，因为女性观众毕竟是影集收视的大众，
哦，也是也是，嗯，
好啦，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
是
听完之后觉得忍者之家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是有什么其他关于忍者的作品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一起女散戏
是什么，
你没有忍者，啊，
这个就不用，这个就不用推荐给我，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这么结束咯，我们就两个礼拜之后再见啦，我是阿杂，
我是尚恩，
好，拜拜
拜拜。